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扬威，中共对美红线三条边一条。3月7日，中共外长王毅现身人大记者会。尽管大多数被提问的记者都提前做了精心安排，但王毅仍然绕不过一些关键的外交难题。总体来讲，在中共高层的授意下，王毅的对外调门明显降低，之前对美国画出的至少三条红线似乎也只缩减成了一条。王毅总结2020年外交时曾走过了极其不平凡的历程，全力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王毅很难谈出什么业绩，但仍然没有忘记恭维习近平，称最精彩的是元首外交，还谎称云外交是创新方式。疫情笼罩全球，众多会面不得不在线上进行，这不是什么创新，而是无奈之举。何况中共被国际孤立，基本没人邀请中共高层访问，习近平根本走不出国门。王毅还总结，2020年投入精力最大的是抗疫外交，但面对记者提出的疫苗外交质疑，他又马上极力否认。王毅自相矛盾的说法，再次暴露了中共一贯的谎言外交模式。中共隐瞒疫情导致病毒扩散到全世界后，曾试图搞口罩外交，包括出口检测试剂，结果被发现大量不合格而退货，还被质疑到处甩锅。如今中共又向不发达国家推销疫苗，但中共高官们应该都不会用，至少59岁以上的官员不会用，他们或许都在千方百计地寻求美国疫苗。王毅还谎称一年来最牵挂的是海外同胞的安危，实际上中国高层早就要求外交部阻止海外华人留学生回国。去年3月份，习近平和川普最后一次通话时，还请求川普照顾中国留学生。身为中国公民，却只能被别国照顾，中共是真牵挂还是假牵挂，已经一目了然。假如按照中共的说法，中国大陆疫情已经受到控制，为什么至今不让海外华人和留学生回国呢？中共真关心海外同胞的安危吗？作为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过去一年经历的都是败绩，还曾一度被中共党媒消失。王毅实在总结不出什么成绩，只好再次搬出习近平的几次讲话，称在国际格局演变转折关头做出重大宣誓，对世界意义重大，并再次恭维习近平站离潮头，提出了践行多边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事与愿违，中共的多边主义没能实现，却陷入了国际孤立，因此王毅又不得不反对小圈子的多边主义。去年9月，王毅曾访问欧洲，试图联欧抗美，结果战狼式外交到处碰壁，铩羽而归。在人大记者会上，面对中共试图分离美欧的关系的质疑，王毅虽然否认，但却称中欧不是制度性对手，中欧代表着多极世界两支重要力量，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制于第三方，乐见欧盟不断增强战略自主。王毅又一次自相矛盾的话语，或许应该让西方国家更加惊醒。王毅当然没提北约国家准备向西太平洋部署军事力量，中共的一厢情愿无法化解与西方各国在意识形态、普世价值观、社会制度、国际规则等方面的对立。王毅没敢主动提及美中关系，但一些记者还是询问美中在台湾、新疆、香港、西藏、南海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王毅只能继续称防止战略误判，避免冲突对抗，但他也根本拿不出解决的办法，仅提出抗击疫情、经济复苏、气候变化这些有限的合作话题。面对台湾问题，王毅试图继续保持强硬，称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没有妥协余地，没有退让空间。2月22日，王毅最近一次向美国喊话，重复了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等问题的立场，声称是美中关系改善的先决条件。当时，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直接称这些都是红线，没有退让余地。但在3月7日的人大记者会上，王毅仅强调了台湾问题是红线。面对有关香港的提问，王毅继续抵赖中共乱港，但没有称香港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王毅也再次否认新疆的人权迫害，但也没有提新疆是红线。王毅回答南海问题时也没有说南海是红线。王毅对钓鱼岛问题同样变得低调，否认海警法针对特定国家，并称友好协商处理海上争议，甚至没有再说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王毅对中印关系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当然再次把中印冲突的责任推给了印度。王毅在中共人大记者会上的一系列表态应该事先得到了中共高层的认可，可见中共面对巨大的国际压力不得不暂时低调，特别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趁有必要以强势姿态与中共接触后，中共高层一时也没了应对之法，中共只好被迫自己放弃了三条红线，仅保留了台湾问题一条红线，这涉及到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根本问题，中共高层无法放弃。美国新政府上任后，中共软硬兼施，试图迫使美国让步，但到目前为止，中共高层事与愿违，也只能暂时被迫后撤了。美国和西方各国或许从中可以领悟到该如何与中共政权打交道才最有效。